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今天这样的时间在一起聚集，也感谢你把你生命的话语每天都赐给我们。主，我们就祈求你保守我们众人也是下面这段时间可以借着这简短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将我们所读的话语都可以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不仅是扎根在心里面，就不仅是头脑上明白，也是心里听进去，并且听进去就可以行出来，就可以去荣耀你的名。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会继续诗篇，我们今天是46到这个60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念或者背我们读经班的经句。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我们从46篇开始看起哈，然后大家可以翻自己的圣经。好，这篇诗篇呢是这个从46篇到48篇统称为这个叫锡安诗哈。然后基本上内容是围绕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在锡安作王。那我们知道说这个锡安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锡安山上哈。然后那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因为有神同在，所以在这些诗篇里面称为锡安的时候，他想到锡安的时候，想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被就称耶路撒冷为必不动摇的城。不是因为这个城他自己本身的特点，那是因为是耶和华在这个在锡安作王的原因哈。然后那有神的同在，其实就代表说有平安。然后这篇46篇这篇诗篇一开始讲了很多的非常大的这个自然灾害啊，就讲到说这个大地改变，高山颤抖，这个高山被震到海中，然后但是这样都不会影响到这个城里的平安，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必不动摇。然后那也是根据这篇诗篇呢，当年马丁路德他就有因为他这个宗教改革的原因哈，受到很多的逼迫，然后而且这逼迫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说他自己本来称为弟兄姐妹的这样一些人。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根据这篇诗篇做了一首诗歌，叫《上主是我坚固保障》。然后那这首诗歌也是后来成为宗教改革时期的，就是像马赛曲一样，然后一首战歌啊，然后被广为传唱。那这首诗歌其实是有翻译成中英文，因为它原文是德文哈，因为马丁路德德国人，他写下来的时候是一首德文歌，那后来翻译成这个中文歌、英文歌。那英文歌是 Mighty Forest is our God， 然后中文就是上主是我坚固保障。这边歌词我打在这边，大家不要去背，这个都可以找得到的哈。然后非常有力的一首诗歌，然后就是根据这篇诗篇出来的。然后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反映了这篇诗篇他所要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心境，这样的一个信心哈。然后那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这篇诗篇的内容。然后这篇诗篇内容呢，其实就大体分为三段哈。然后一开始是信心的宣告，我们刚才讲了说，他一开始用了很多这种很大的这种自然灾害哈。他说地虽改变，就是那种可能大的地震，然后整个那个地跟原来都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哈。地虽改变，山都被摇动到海心了，就是山都被摇到海里去了。然后其中的水说虽喷薄翻腾啊，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啊。就是在这么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还是不害怕，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在这个城中，城就必不动摇哈。所以这是一个用这样的一个跟这个自然灾害形成强烈对比的这样的一个心境，来彰显说诗人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哈。然后4-7就具体讲说为什么他不害怕，是因为神必帮助这城啊。然后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哈。然后那有神的同在，虽然在周围的情况再怎么焦急，再怎么的让人心惊胆战，都我们的心里还是平安的哈。然后那这边的这个在最后一段呢，就是8-11，就是说要知道，就是说在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也对所有的人呼喊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哈，就是要知道耶和华是神。然后这边讲到说，耶和华的作为有两个，一个是使地荒凉，另外一个是止息刀兵哈。这个使地荒凉不是说他传统意义上说，哎，好像有这个自然灾害我们收不上粮食，而说使地荒凉代表的是说神有这个权柄使 地上的，他有权柄决定这一切所有的一切哈。然后所以使地荒凉这边这个词呢，它代表的是一个审判。那审判之后有止息刀兵使和平，审判之后的和平哈，就是和平之前要先有审判，然后代表神的权柄，神在一切事上做掌权。这里很有名的一节是这个第十节啊，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然后中文这边呢，把它翻译成要休息。那我觉得英文可能翻译更好一点，说 be still 啊 ，be still， 要，什么叫 still？ 就是不动啊，就是不动啊。然后不仅仅只是休息的原因，我觉得可能休息还相对来说，这个可能还片面一点哈，就是要不动。要知道我是神，说不动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周围都在震动啊，周围都在地震啊，这个什么各种自然灾害啊，但是我们的心是不动的，因为我们的心是在神那边，我们心里面有平安哈。所以这边是这句话，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稍微讲一下，我觉得和合本有些地方翻译的很好，但是有些地方可能，比如说你如果看新译本，它的翻译就稍微有点不一样哈。然后那我觉得这边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休息可能并不是完全的特别的准确哈，然后好，所以这是一点稍微提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边我们读诗篇有些时候很明显的看一看啊，说这个七节和十一节是不是完全一样，对不对啊？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这边是什么呢？一方面是重复，另一方面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说诗篇当时写出来的时候，在当时是唱出来的。哎，那我们现在唱歌有什么？主歌、副歌啊，副歌重复哈，所以这边就是它，这是副歌。那副歌的内容，很多时候也都是说这个诗篇本身要表达的内容的中心哈。所以这边就是它这个，所以这两句相同的这个重复，其实也告诉我们，这就是这个诗篇的意思的中心，就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哈。所以这是四十六篇。好，那我们来看四十七篇。四十七篇呢属于耶和华作王诗啊，或者统称为宝座诗哈，就是他有他当时就是说具体的景况不知道，但是从这个诗篇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有一个非常喜庆的，好像是要庆祝一个什么节日。那这边庆祝的是具体的日子什么不知道，但是庆祝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君临天下，统治万邦哈。然后那有关耶和华作王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耶和华作王代表神的权柄，也代表神的恩典。那什么意思？从时间上来说的话，耶和华作王是一个宣言，也是一个预言哈，就是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宣言，就是说宣告以色列的神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那神的百姓应当欢喜快乐。那我们知道说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从一开始从起初到末了都是统治万邦的哈，就是统治这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是一个宣言来的。但是同时也一个预言，因为预言是特别预表一件事情，什么？就是那位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要上十字架，他要复活，然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我们所有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蒙救赎的人要跟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所以指着这个也是一个预言来的哈。然后那所以在这边为什么说耶和华作王，他是一个他代表神的权柄，也代表神的恩典呢？因为就是指着说这两个哈，因为代表神的权柄就说这是一个宣言啊，神从一开始到末了他都是那位掌权的神啊，然后万有都是靠于他，万有也都是本于他，为他而立也是靠他而立。然后所以这是神的权柄。但是耶和华作王同时本身也代表神的恩典，因为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说的哈，所以也是同时代表那个大的恩典，因为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因着这个恩典的缘故，我们可以跟神一同作王哈。好，所以这是神作王这篇啊，我们再具体来看具体的内容哈，就是结构上来呢是分为三段哈。首先是讲到说耶和华的权柄，他君临天下，就是一到四节哈。然后那这边讲到说神的子民有福哈，然后神在两方面会向他们施恩，一个是叫他们得胜啊，就是他这边讲说他叫万民服在我们以下，这个不是说我们比其他的我们被选的民，或者说在当时的情况来说以色列民比其他的民族要高一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会带领我们去得胜啊，他使我们得胜。另外一个福分呢是他会为我们预备土地啊，就是在这里说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啊。然后在旧约时代一个明显的表象就是带他们 出埃及进迦南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但是对我们知道说那最根本的那只是一个表象，那只是一个预表、right? 最根本的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是在它里面的，是在天上的。然后五到七节呢是庆贺他为王，这边有特别一句哈，就是在七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唱。什么叫用悟性歌唱？悟性歌唱就是你要清楚明白啊，你不是只是感性啊，就是你要清楚明白自己所唱的是什么，用悟性唱出来，就是说这个要用悟性歌唱，就是不是说只是在这边我享受这个歌的旋律啊，我享受这个律动，然后我觉得我唱歌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是莫名的感动啊，这个大家可能尤其是现在如果你在美国，你有机会听很多那种律动很强的，比如说西班牙歌曲哈，那边很流行的什么就是一些非常有律动的这个西班牙歌，你可以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东西，但是你也可以享受那个音乐的过程，对吗？因为它有很强的律动哈。然后那这边说我们敬拜神不是这样子的 ，OK？ 我们敬拜神，对，它是有音乐，我们也会有乐器，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会有律动，然后这个歌词本身可能也很的这个旋律很优美，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用我们的悟性去向神唱歌。我们要知道我们唱的是什么，好，我们要知道我们唱的是什么，那个歌词是很重要的 ，OK？ 我们在向神唱的时候，我们唱出来的时候我是因为说哎这个律动很优美，我就享受这个过程，还是说我在唱的时候我有特意用我的头脑，我的悟性去说哦，这是我在向神献上我的崇拜，这个崇拜的内容，这个敬拜的内容。当我们唱说神啊我要感谢你，我们是不是心里真的感谢他？当我们向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把我们生活中任何的事情都放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向神唱说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除你以外我们别无其他的，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是把我们的全人全心放到神的面前？所以要用悟性去歌颂他，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好，然后最后一段呢就是八到九节，那八到九节就讲到说这个万民之福哈。然后这个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诗人哈、用这个一个比较宏大的宽颂称颂神国度的这个广阔以及他宝座的崇高来作为一个结束。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这边讲的说为至高哈，然后就是第九节这里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 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就最后一句哈，他为至高呢，在原文里面这个词呢，它其实是有被举起的意思，就是有被举起的意思。那我们说到被举起，大家都会有印象，就是耶稣说我若在地上，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自己说的。我们知道说他说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是指什么，他不是一个抽象性的说，而是一个具体说的，因为耶稣有确实被举起来，对不对？在哪里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然后那耶稣他说这句话，他指的是他要上十字架，那上十字架是一个十字架的恩典，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中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然后那在这边也是讲了说那神的恩典，神的主权最被彰显的时候，最明显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最高潮的时候，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刻啊。然后所以这也是回到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这边四十七篇说神作王，他其实是指着两件事情来说的 ,OK? 一个是他的权柄，就是他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王没有错，但是同时也代表神的恩典，因为是指着耶稣上十字架说的啊，就是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虽然很 subtle, 但是在这里面就已经有那个意思了啊。所以这是四十七篇神作王，然后我们看四十八篇。那四十八篇是这三篇西安诗的最后一篇哈。然后就是很典型的一首西安诗哈。然后就庆贺耶和华在西安山作王，那统治北东南西四个方向啊。就是他就一开始讲得很清楚，就北啊向东。向南向西哈，因为有神的同在，在耶路撒冷那极为坚固，没有人能够攻下这个城啊。所以这是这个西安诗。然后这首诗呢是以这个第八节为中心哈，就是 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的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好，所以这是以这节为中心做了一个 ABBA 的一个结构，非常的对称。好，所以这是这首锡安诗，然后内容来说比较简单，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的。好，那我们所以46到48篇啊，三篇锡安诗我们就看完了，我们接着往下看49篇。49篇呢是一首教导诗啊，这边我们有提到过几首是有这个教导性质比较重的诗篇，在这个诗篇里面读的时候就会比较明显有感觉哈。然后那这首就是其中一首，那主题是有关钱财的哈啊，所以这首诗篇它被特别是被称为是属于可以说是属于智慧文学。那智慧的人就应当对钱财有正确的看法，愚昧的人对钱财会有错误的看法。然后这首诗说呢，他说愚昧的人有两位啊，一位是认为金钱万能的人，就是49篇的第六节说这个倚仗财货哈、啊、自夸钱多啊，就是以自己所有的这个钱财为自己这样的一个夸耀的一个根本哈。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羡慕别人发财的人哈，就是见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你不要惧怕，所以这是一个反面的角度，就是说你不应该去这边的惧怕，这个意思更多是一种有点像不是说害怕他有钱，而是说他就是心里产生这样的一个敬畏，说或者说我也好想那样子那种感觉啊，所以这是这个惧怕的意思。那用一个反面的比喻来比如说，当你看到别人有钱的时候你心里心生羡慕或者嫉妒的时候，这个也是一种愚昧的表现啊。然后那这首诗呢还指出了这个有钱人两件不能做到的事情，第八节啊，说活的时候不能用钱购买生命啊，然后死的时候呢不能把钱带走啊。所以这是钱财的局限性，所以这边也是给我们，其实这些道理不是没有人不知道，大家都知道的哈。但是就是有些时候也像今天王牧师在正道的时候所分析所提醒的一样，就很多时候是在一件一件的小事上积累下来哈。我们在一件一件事情上我们做这个决定，当我们每次提到钱财的时候，我们开始选择这个情欲的事情哈，选择去向这个金钱，向这件事情来让它成为我们的偶像，让它来掌管我们的心，让它来决定我的心境是怎么样子。那慢慢的，你的心就越来的越黑化，越来越黑化，你就忘记了这个原本其实非常清楚的这个常识性的道理哈，就是而且其实也就忘记了在圣经当中神一切的丰盛的应许，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世的日子其实是只是什么我们永生生命的很短暂的一部分哈。然后所以在49篇这边哈，就是说这个可拉的后裔写的这首诗也是给我们这样的教导，说钱财它只是一个工具，不是我们生活的依靠哈。然后我们依靠的是那位后赐万物的神，而不是钱财哈。基督徒应当对钱财有正确的看法，然后不可贪财，也不要被有钱人所左右哈。所以十二节和20节也是一样哈，同样的重复，所以是这首诗歌的这个副歌哈。人在尊贵当中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讲钱财却讲这样一句话，说人在尊贵当中不醒悟，这个尊贵当中不是说你有钱，而说他提醒我们每个人生下来我们被造出来我们就是尊贵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哈。然后如果我们跟这位永生神有一个连接，他说我们在这地上那个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都还不如这一朵小花呢，那我们有什么要担心呢？我们每天的需用我们的神是知道的啊。然后我们有那样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这位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这个后赐万物的神的一切的福分，一切的恩典，一切的好处都在他那边的神的他所爱的，我们有这样的尊贵我们还不行，我们一天到晚就紧巴着这一点点钱财在着急啊，在忧虑，在担忧。然后所以这是在尊贵当中不醒悟的意思啊，就是不要把我们自己给贱卖了啊。我们的这个生命是大过这钱财很多的，是这个钱财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哈。就是所以说不要在尊贵当中不醒悟，要不然就会像那个死亡的畜类一样，就是没有生命了嘛啊，就是没有生命了哈，就 很低贱哈，所以我们是有这个尊贵的，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尊贵哈。
老师，刚刚您说的我都很同意嘛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啊，还是福音朋友，当我们这样跟他们分享的时候，那他们就是在那种 focus 在他们的困难里面嘛，对。那我们，我再猜啦，这是我的感觉，是不是还是要借着祷告让神自己，向他们启示。
Yeah.
因为我们讲，他会说你的环境比我好，你凭什么对我
这样？是。我觉得对，我觉得说的很对啊，就是说这边有几点，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的生命在神面前的情况如何，这是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读经我们要去反省，我们要去思考的。那这边刚才姐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周围有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因为这件事情而挣扎，或者因为这件事情而有很多的难处，那我觉得这个不是说这个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在这个言语上在道理上装备我们好去好像感觉说，虽然好像我是凭着爱心去进行，但是其实可能更多表现出来的一个状况是可能是没有爱心的啊，是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律法师的这样一个方式。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跟其他弟兄姐妹取决于你们的关系，取决于你们彼此的了解，那沟通的方式也不一样，沟通的风格也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的是求神的智慧，就像姐妹说，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能帮助到的弟兄姐妹其实并不是道理 right?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道理来的哈。然后我们能帮助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用合适的方式给他们提醒，但是更重要的是说，真的是在爱心当中，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我们每个人自己与神的关系当中，然后我们与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来帮助他们，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做到的。然后所以说的很对啊，就是说我觉得这边大家不要做成说最后这是我们从圣经中领受到的哈，就是都是头脑上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读的时候，首先要向自己的内心，我们向自己的内心向这个方向我们自己先看。然后完了之后，如果我们看到别的弟兄能够如果从这个当中得到帮助，那我们需要用合一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也是很重要啊，就是所以如果在弟兄姐妹当中，可能你看到一个人对这个钱财可能特别的可能特别的软弱哈，就是就我用这一篇诗篇有举这个例子哈，然后他可能这边软弱，你不能就冲着他的面说，你在尊贵当中你要醒悟过来哈，你不能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智慧在这里面，当然是需要的哈。好很好问题啊，谢谢提醒。好，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第五十篇。第五十篇这边呢是一个崇拜时候所用的诗，他是这边说的是亚萨的诗。我们那知道亚萨是谁哈，就是大卫时期的那个敬拜团，他所设立的敬拜团哈，所以是一个公众崇拜的时候用的一首诗哈，结构非常清晰。所以一开始有宣召一到六节，然后后面部分是教导，然后教导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教导选民，另外一个是教导恶人，是更多的一些提醒和鞭策哈。然后那诗一开头就说，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哈。然后所以这个锡安诗呢，很多时候就觉得说，跟前面我们刚才说的那三篇啊，46到48篇锡安诗是好像可以连起来的。然后所以很多人呢喜欢就把这个46篇一直到50篇看成一个小单元，但这个不重要，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有些人在个结构上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概括，然后可以更清楚或者印象更深一点，但这个都是次要的。那所以这边是一个这个公开崇拜哈，就好像就像是我们可能是我们诗班献了一首诗哈，就可能就献了这首诗哈。可能我在想象当时亚萨他带着他们的诗班下面是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在圣殿里面向神唱这首诗哈。然后所以就是也是很优美然后很感人哈。然后那其中当时也有教导的部分哈，对于恶人有这样的提醒啊。所以这是第五十篇内容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就过去了。那下面呢51篇这篇呢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首诗，然后不仅是它本身内容很有名，它的背景大家也都很有名啊，就是这个大卫的一首悔罪诗哈，而且这边这个标题都写得很清楚，是什么时候写的这首诗呢？ 是大卫在犯了那个很严重的罪之后，他与八十八同房，杀了八十八的丈夫同房之后呢，有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在被拿单指责之后醒悟之后写了这首诗啊。今天王牧师正道也有特别提这件事情哈，就是他被提醒之后，他醒悟过来，他向神悔罪，写了这首诗哈。然后那，这个具体内容我在提哈，就是我在想说，其实我们要感恩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听到的这些人物哈，大卫也好，彼得也好，然后其他一些人也好，大卫他并没有好像说，圣经对他的评价是大卫是神所合神心意的人，对吗？但是他没有，他作为一个君王，他作为一个说好像在那个时候已经权力达到顶峰的人，他没有说好像哎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提了 right？ 在历史书里面也好啊，然后在这篇诗篇也好，他自己写下了这首诗而交给了诗班长 right？他在他犯罪之后他写下了这首诗，他交给了诗班长，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我觉得他是不仅是说证明说他是真心有这个悔改的心，另外一个说他知道说这件事情他愿意放在众人的面前，也代表说他是可以做到这种程度，说他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罪，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罪哈，放到众人的面前啊，因为他知道说一方面他知道说这个罪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他知道说神有恩典已经可以赦免他了，所以他不介意哈，然后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帮助 OK。 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没有这些事情，或者说彼得好了，彼得他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讲了很多他自己的事情哈，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福音书有一篇就是他口述这个马可写下来，然后我想说他在口述那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口述耶稣对着他说魔鬼退我后面去吧，来，我在想说他在口述说我那时候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我觉得我在想说我们读圣经有些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一切圣经都是神的圣灵引导这个写圣经的人写下来的，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话语啊，但是这些写下这些圣经的人也是活生生的人 right？ 所以我在想说大卫他愿意把自己的罪给我们所有人看啊，然后彼得愿意把他那些不堪的那些经历给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觉得很感谢神啊，就是神拣选这些人。我想说如果我们现今读圣经啊，我们就读大卫，如果我们读的大卫是他所有犯的错全都没写啊，然后我们读彼得，我们就读彼得就说哦，彼得就是那位一开始神不知道他就跟着主，然后最后一直跟着主，然后他又见证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然后一直就是坚固神的羔羊啊，这样的一位大有信心的人。那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得着，对吗？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好好啊，但是好像跟我很遥远 right？ 但是现今我们读这些，他就是活生生的，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我们看得到，他们在神面前的软弱，他们背离神，他们在神面前跌倒，他们犯罪然后被神赦免，我们也都看得到。那我们就知道说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不是给我们设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而是说如果大卫是可以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我不在乎大卫怎么样，不在乎我怎么样，因为神的恩典已经大过这所有的一切哈。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也为此来感谢神，就是他看的不是我们，他要的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信心的回应，那神就会喜悦我们啊，神就会使用我们，神就会帮助我们，神就会赦免我们。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篇啊，回到我们稍微扯了一点啊，我们再回到五十一篇这篇哈，就是这是一首很著名的悔罪诗哈，就是因为这个背景的原因，因为这个内容的原因，两方面都是因为原因，所以非常非常的有名哈。然后那讲到说人都会犯罪，人都会亏缺神的荣耀，人都会背离神哈。然后那重要呢是在犯罪之后要知罪，然后知罪之后要悔改。然后所以这个悔罪诗就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然后那小标题也说明了这个犯罪的过程哈，第一个就是犯罪，就是大卫与八十八同房啊，第二知罪，然后就是先知拿单来见他，给他这样的一个提醒，然后他知罪了，知道自己犯罪了， 然后第三是悔罪，他就做这诗交于灵长哈。然后那根据此诗的内容呢，悔罪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向神认罪，就是我做错了；第二个求神赦免；第三个求神更新；第四个感恩赞美啊。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知道神他已经赦免了，神他的恩典大过这所有一切，就可以感恩和赞美啊。那我们具体来看哈，就是一开始的两节呢，就是有一个向神求赦免，他祈求的根据有两个，第一个他知道犯了罪必须到神面前来处理，第二个他知道神是慈悲的，愿意赦免人的罪哈。然后大卫祈求的这两个例句都是建立在神的属性之上，神是圣洁的，也是慈爱的，所以他的圣洁代表说我们如果犯了罪，我们必须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要处理这个罪啊。然后但是同时他又是慈爱的，他的慈爱使我们得到赦免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悔罪的这四步哈。第一步向神认罪，三到六节。那犯罪不但是得罪人，更是得罪神，所以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哈。然后认罪就是向神暴露内心的真相，这是神所喜爱的，你所喜爱的心理诚实，这个是在大卫他在这篇诗篇里面都有写哈，也是心中得智慧的做法，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这个智慧不是聪明，而是说在我们的生命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跟他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认罪呢是最聪明的做法，因为罪是一种病，不认罪就不能得医治哈。就是耶稣他自己说，我来不是要我来是要找有病的人啊，有病的人他需要到我这边来哈。然后那你必须知道自己有罪，然后这是第一步啊，向神认罪。然后第二步就是求神赦免。那认罪之后就是求神赦免，那赦免有如洗脚，这边这个 PPT 要改一下赦免就有如洗涤一样。然后大卫对神说，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哈。然后神的洗涤是彻底的，不是留下污点，而是比雪更白哈。然后不保留犯罪的记录，而是除去犯罪的痕迹，就是完全没有了哈。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你不要说犯罪了，你如果是哪怕是什么开车有个罚单啊，都是有记录的哈。然后那但是在神面前不一样啊，神面前不是说这件事情我就饶了你了哈，我就 OK,我就饶过你哈。但是将来哪一天你要再犯的时候，神就把你的家底全都抄出来。你看你这个时候，神不是这样子，神是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经常相处的哈，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夫妻之间是这样的，就是抄旧账哈。然后这个有一件什么事情，把这个什么这好几年前的事情全都翻出来跟你一起说啊。然后但是在神面前不是这样子啊，就是神他一旦赦免，他就是完完全全的赦免，就是没有任何记录的，那就不会再提了哈，就是完全的更新，完全的赦免，完全的洗涤。好，第三步求主更新哈，就是赦免之后就这样结束没有，就是还要更进一步来求主更新哈。所以认罪和赦免这两个动作呢，都是针对过去所做的事情，那求主更新就是针对未来的事情哈。那神不但赦免我们，他还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他说，求你，大卫在这边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哈。然后那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心意更新哈。然后所以就是心意更新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做，也是应当在神面前做的事情，就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的，我们在过去事情所经历的神的恩典也好，我们所经历神的信实也好，我们有感恩的事情也好，我们有要认罪的事情也好，这一切我们在这当下，我们借着事情，我们向神感恩，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些都是针对过去的。然后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心智，就是说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可以去有一个更新的心意，更新的生命，可以去面对将来新的情况或者类似的情况都可以好，然后我们可以走在你的面前，就像今天王牧师正道也提醒一样啊，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啊，我们在越多的事情上，我们在小事上有越来越多的我们可以做那个正确的决定，我们就会越来越亲近神，我们就会越来有确信说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也就更加有力量去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哈。然后所以在这边讲到说，蒙神赦免的人心中喜乐，那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并且领其他的罪人来归向神。然后大卫在这边自己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哈。所以这是第三步求主更新，不仅仅只是针对过去，也是面向未来哈。 第四步感恩赞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感恩赞美，感谢神，因为什么？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啊，所以神要看的不是表面的仪式，而是我们从内心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悔改。那最后结束的祈求也是为了一个，就是大卫在这边看到他这样的一个事情，虽然是很不堪哈，就是很让人觉得说很不堪的事情，但是他愿意写出来，不仅写出来，而且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他也为了团体祈求哈，然后那为整个耶路撒冷，为整个以色列民来祈求哈，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首诗歌它不仅是内容我们很优美，就是我们如果结合这个背景，我们就更加觉得说是难得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和借鉴啊，所以这是51篇。啊，我们稍微多花了点时间。那我们来看52篇。52篇呢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哈，也是有也是很有这个教导心智的这样的一首诗篇。那当时的背景是以东人多益告诉扫罗说大卫在这边了啊，然后大卫到亚西米勒家啊，然后在就是我们知道当时保罗在追杀大卫嘛哈，所以就是扫罗在追杀大卫嘛，那扫罗知道了大卫的行程就要去追杀他，那大卫在自己行踪被暴露之后，扫罗又追杀过来的时候写了这首诗哈，然后那他在这首诗有一个宣告，就是什么叫人不要依靠钱财，不要依靠势力就是49篇跟40篇对应啊，49篇是不要叫人不要依靠钱财，这边是叫人不要去依靠势力哈。然后那49篇的警告对象呢是财主，那本篇的警告对象就是勇士。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背景我们就明白说，他心里想的可能是这个扫罗当时做王哈，然后追杀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大卫哈。然后那但是这个通篇他指向的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依靠自己在知识上诠释自己的能力也好，这样的一个勇士哈。然后这边说到勇士以作恶自夸，且又说话诡诈哈，那神就必将他们从活人之地拔出。至于神的子民，应当永远倚靠神的慈爱，称谢主，仰望他的名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7节，我稍微特别提一下啊，就是说看呐、啊，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靠他丰富的财物啊，这到这里都很好理解。然后在邪恶上坚立自己，就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在邪恶上坚立自己？哈、啊，就是说他是这样子，他是说，我觉得如果给大家找一个英文的翻译哈、啊，就是我给大家念一下，我这边没有打出来，我念一下我就比较清楚。他说 ，Look what happened to the mighty warrior who do not trust in God。这个跟中文翻译都很一样，就是看他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就是不相信神的这样的一个勇士哈、啊，这样的一个勇士。They trust their wealth instead， 就是他们相信自己的财货，这个都跟中文翻译很像。然后后面一句啊 ，They grow more and more bold in their weakness， 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那个邪恶的念头上就变得越来的越大胆，越来的越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跟今天这个王牧师正道的信息也有点像啊，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在一些事情上，他越来越多选择去听自己的情欲哈啊，就在这边就是啊我的财富、我的能力、我的权势啊，然后而不去信靠的神的时候，不按照圣灵行事的时候，他就慢慢的这个心理就会越来越黑化啊，就是越来越心硬了，越来越没有感觉了。可能他一开始的时候，他那个心里的那个恶念出来的时候，他还是有点这个好像被谴责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说、哦、我这个好像是做的不太对。但是你越来越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邪恶的事情上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放纵，越来越无所忌顾啊。所以这是这边这个意思，就是在邪恶上建立自己。就是说，他不是说好像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奇怪，就是在邪恶上建立自己。你看英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他自己的那个邪恶上就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无所忌惮，越来越就放纵自己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句话啊，所以我觉得这些特别提一下，因为我就看的时候，我今天啊，王牧师今天正道就特别也说了这件事情啊，就是你会。就是你不要在小事上放松哈、啊，就是你在小事上越来越放松，这个底线就越来越的越来越往后退。那你到一个地步你后面都不知道自己在做错的事情了，啊，是这样一个意思。OK， 好，这是52篇，然后我们来看53篇。53篇呢是讲到说这个是大卫的一首诗哈，然后讲到说是这个愚顽的无神论者哈，所以也是一首教导诗，然后也是继续前面这个主题哈。然后讲说心中没有神的人他们的愚昧哈， 他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于是肆意行恶，可是他们看他们所称声称不存在那一位神却一直在天上观看，然后所以这个本诗的那个这个内容呢，就是很明显啊，是跟这个十四篇是差不多是一样的，有点稍微有点字有点不那样，但基本上是一样的。那然后在这边又特别又另外再出现作为单独的一首诗篇，也是有这个强调的作用哈。然后第五节这边他说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什么意思呢？就是英文翻译是说But there they are overwhelmed with dread where there's nothing to dread。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哎，你不是说没有神吗？但是在真正面对神的时候，他就是说其实没有什么好害怕，但是你们就害怕的不得了啊。然后是指这个意思。因为后面第五节后半节说，因为神把他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啊。所以这边讲的是说，就是讲的说这个心里觉得口里声称哎，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这样的人是多么的愚昧啊。因为就像说当有一天你见到神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初自己的愚昧是多少。所以更多是一个提醒，就是说不要在那边好像妄自尊大，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说哎没有神啊，然后而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愚昧的事情去做的哈。好，这是53篇。那我们来看54篇。54篇呢是一首求救的诗歌。为什么要求救呢？因为扫罗又追过来了，然后因为这个西弗人是另外一个人又告诉扫罗说啊，大卫是躲在我们这里了啊。然后那在这个紧急的时候，大卫写下了这首诗哈，然后结构非常的分明啊，是只有7节，然后就是呼求、祈祷、赞美啊，哎，很紧急哎，就是追杀你的人要追过来了啊。然后但是他在求救的时候却可以赞美啊，所以这还是回到我们反复不停强调在诗篇里面反复不停出现的一个怎么说一个 theme 啊，就是哎，情况再怎么焦急，或者说这个如果是因为身体受苦难，比如说生病了，或者说遭到破坏了，或者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个情况其实并没有改变，但是在这个赞美过程，在以信心向神发出呼求，发出赞美的时候，我们最后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个强韧度出来哈。这边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还是很紧急，那个追杀的人还在他屁股后面哈，但是他在结束的时候就可以去赞美他。然后结构呢很对称啊，这个稍微提一下，那大家读的时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第一节和第七节是对应的，所以是一个怎么说中间对称式的一个结构哈。然后第二节和第六节是对应的，第三节和第五节是对应的，然后中间这一节哈，然后是整个诠释的主题，就是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啊，所以是非常非常有结构的这样一首非常对称的这样一首诗啊。这是54篇，那我们接着来看55篇。55篇呢是求神拯救然后那是什么情况下求神拯救，我们并不是特别清楚，但这不重要哈。就是我们知道大卫一生经历到很多的紧急的状况，那这个在其中的一个时候他写下了这首诗啊。然后那根据诗内容知道说他是被朋友出卖啊，然后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特别特别会痛苦的，就是说你可能被仇人追杀或者怎么样子，那当然也是很焦急，也是很难受，但是被自己至亲的人啊，被自己最信任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来出卖是非常非常痛苦的。然后这由于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不料是你哈，你源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哈。那这个是谁？还是那句话，并不是这边的重点，不管是谁哈，就是知道说大卫他当时所经历的这样的情况，那他写下了这首诗。然后但是还是一样哈，虽然是这样的一个难过，虽然是这样的一个让他自己都很震惊，然后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情况，但是最后在诗的结尾他却可以做这个信心的宣告，相信神必拯救。然后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难的。还是回到就是在诗篇里面读的时候，如果稍微留意就可以发现，也是反复不停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哎，最后竟然都可以发出这样的一种宣告，很有信心很有力量的宣告。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使用自己的信心啊。然后我觉得诗篇里面给我们不停出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榜样啊。然后就是我们要使用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愿意使用我们的信心的时候，神就会回应我们。 好，所以这是55篇啊、然后结构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很快，这个是一到八节想提到自己的苦境哈，然后九到十五节就思想仇敌的凶恶，这边这个仇敌是原本自己的朋友哈，然后最后是思念神的救恩，十六到二十三节。56篇啊，56篇呢，这边有交代细节哈，就交代细节是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了大卫啊、然后那个时候做了这首经诗，后面几首都是称为经诗啊，就是这几首都是经诗。然后啊、经诗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之前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稍微提一下，经诗是一个特别的种类哈，就是在这个英文里面它就叫一个词，这个词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它具体的意思了，这个词叫。Micatam 哈，就是 MICHTAM， 然后这个词呢是应该是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就是整个那个中东那块地方可能流传的一个东西，那现在我们已经不太知道这个是啥意思了啊，然后所以也是有很多的争议呢，那很多人呢觉得说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巴比伦的词会有关系哈，然后这个有些人认为它是这个词本身有这个遮盖。有这个赎罪的含义，然后但是都没有被完全的验证过，那所谓的经师经师我们就不要特别在意它，就是我们知道说这是一种类型啊，然后有些学者喜欢把经师称为说这个是一个宝贵的含义，那我觉得说也不能说错吧，但是我觉得说你要说这是因为它是经师它就比其他的诗篇更宝贵吗？没有啊，就每篇诗篇都很宝贵，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就不要特别在意说所谓的经师不经师啊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说因为在圣经里面都有标注说这是经师啊，所以我想稍微特别提一下，就是大家不要特别在意说这个经师有什么特别，就是我们就知道说没有，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它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就知道说这是一种类型就好了啊。好，然后那这边在五十六篇这篇里面呢，就是大卫他要强调要倚靠耶和华，然后保罗也同样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要靠主大大的喜乐和靠我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哈，然后那知道倚靠，知道专心倚靠神啊，就是我们人生能够得胜，能够去为主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钥匙啊，然后这个诗的结构稍微提一下很有趣啊，它是一个双括弧啊，然后就是头两节。的呼求就是56章的1到2节和最后两节感恩12号到13节是相互呼应的，所以是第一个括弧啊，就是两个括弧两边。然后呢，第3节至第4节呢又跟10到11节是几乎相同的，形成第二个括弧啊。然后那主要的祈祷的部分呢是在5到9节位于两个括弧之间啊。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哈。1到2节，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哈，所以这是一个祈求，跟最后12到13节是一个感恩哈，说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那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景况，急迫的景况的向神的呼求，跟最后向神的这样的一个感恩形成一个对应哈，是第一个括弧。然后3到4节，我惧怕的时候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10到11节，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哎，你看说这是一个对应的结构哈，然后在中间是具体的内容 ，OK， 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然后在我们现在敬拜的诗歌里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结构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我们如果有这个在诗歌方面特别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写出这样的诗歌，我觉得也是很感动哈。好，所以这是56篇，稍微提一下它的这个结构，因为特别的不一样哈。好，57篇继续啊，是一首经诗，还是回到那个经诗只是一个类型啊，就是它到底什么含义并不重要哈。然后这是一首结合祈祷和赞美的诗歌哈，结构非常的明显，内容也非常的优美。然后全诗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分成两段啊，然后长度相等，副歌相同啊。然后1到5节是祈祷，然后6到11节是赞美。然后每段结束的时候都有同样的副歌哈，就是5节和11节，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非常的有气势哈，就是这是一首就是很好的，就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一首祈祷赞美诗哈。 58篇同样经诗还是那样是吧，这是一个特别的类型啊，不要去管它。好，所以这是一首祈祷诗，那求神审判那不公义的审判者哈，然后那讲到说这个不公义的审判者就是地上的这个审判者，那具体是谁还是一样并不重要，就是可能就是大卫看到不公义的情况哈，然后就求神敲掉哨状狮子的大牙哈，然后就说求神来施行审判啊。然后那全诗呢分为三段，第一个是控告恶人1到5节。然后上升祈求6到8节，然后最后9到11节就是信心的宣告，就是知道说在地上是有国有施行判断的神啊，最终的审判都在神那边啊，所以这是58篇的内容。好，我们来看59篇。59篇呢是一首求神拯救的祈祷诗，那全诗呢就分成两段啊，这两段呢一个是祈求1到9节。然后10到17节是信心的宣告，那每段都对敌人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描述，就是他们叫好如狗，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是同样的副歌，一个是9节，一个是17节啊。9节是我的力量，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17节，我的力量，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所以看到还是很明显，就是这是就是读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就是我们其实我不知道说当时他们唱这些诗的时候是怎么唱，我觉得也是很优美哈。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很感恩，就是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以前的很多的写诗歌的人写下了教会圣诗，然后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在音乐上有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自己的诗班也是一样啊，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一点，就是因为这些弟兄的摆上，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摆上，他们不是为我们摆上啊，他是为神摆上啊。所以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那不管是我们有跟着一起唱，还是诗班有限诗，我们要明白说我们是参与在他们当中一起敬拜神啊。然后所以你如果有唱，你就要用悟性向神唱；你如果是在听，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祷告的心，借着歌词跟现实的人一起把这个敬拜，把这个我们对神的赞美，我们对神的颂赞献给神是一样。就是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很容易掉入一些陷阱哈，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无所谓哈，就是用很容易，就是原本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最后反而变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掣肘，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让我们跌倒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不太好了哈。然后不要觉得说哎，今天诗班献唱了太好了，又有好听的诗歌可以唱了，就是你心里一点点思想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杀死哈，就说这是不对的 OK。 然后假如说今天团契献诗啊，他们可能唱的就是不是特别好，那这样一点点念头出来的时候，你要把它杀死，因为这是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起啊，我们是一起把这个敬拜献给神 OK。好，所以这是59篇啊，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篇60篇。这篇是为五个祷告，这边有特别交代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个背景其实当时的这个事件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里面都有记载，就是说是当时大卫已经做完了，他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巴兰亚兰征战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以东以为以色列国内部空虚，因为大卫带着军兵出去打仗了嘛，对吧？然后所以他们就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攻打以色列国，所以是其实是情况是非常焦急的，就是非常就说是当时在这篇诗篇里面是认为这个国难的，就是国难发生了，就是我在前线跟这边的敌人打仗，但是后面有另外的人从我们屁股后面来包抄我们了哈。然后那这边这个背景，这个小标题有讲说这个约押转会，就是当时具体的情况就是大卫让约押带了一部分兵丁转回哈，然后在岩谷攻击以东，然后杀了12000人，所以最后是得胜了，这件事情是最后是得胜。但是当时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想象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紧急的、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哈，因为就等于说以色列人他们被两面夹击了嘛，对吧？然后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大卫写的这首诗哈，然后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说，一开始为什么就是说感觉说有这样的一个哭诉哈，就是你神你为什么丢弃我们哈？然后然后4到5节求神拯救哈，使敬畏他的人得胜。然后最后呢是6到8节，就是神的话语，他将率领他的百姓打胜仗哈，就是 然后最后是信心的宣告，就相信神必使他的百姓得到最终的胜利。所以虽然小标题是说，哎，最后结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是他们有两边都得胜了啊，但是大卫其实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是以东人刚刚抄他们后路的时候啊，所以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写的这首诗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说，在一开始的这种紧急向神呼求，到最后使用信心，有这样一个信心宣告说，不管再怎么紧急，我们相信神是那位得胜的君王，他必定让他的百姓得胜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因为我们等于说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过来人的视角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时候是一个祝福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是一个也是一个咒诅，也是一个不是咒诅吧，一个阻碍哈，阻碍就是让我们可以去更加明白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当事人的这样的一个完全去体会当事人这样的一个心情啊。然后那所以我们要学会把我们放到我们在读，尤其是在读历史书啊也好啊，在后面我们继续往下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放到先知也好，这些圣经里面的人物也好，他们所经历的那个情况里面，更能去体会这是一个多难能可贵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难当头的时候，大卫他可以从一开始向神呼求说，我们遭难了，我们遭难了神，到后面却可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宣告，是很难得的啊。然后也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吧。我觉得就是在诗篇里面我们读的这些，它不是一个具体活生生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啊，但是透过这些人他们在神面前的摆上，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向神的赞美，他们向神的呼求，我们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榜样。然后他们的犯罪之后向神悔罪也好，他们在非常危急的时候怎么样去使用他们的信心也好，都是我们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借鉴。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测验的时间，天父，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真是何等的宝贵啊！真的是借着你的圣灵赐下给我们，主，我们就祈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可以有一颗谦卑的心常常在你的面前，常常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可以向下在你的话语上牢牢扎根，向上也是向你祈求，可以真的是可以去关注，也是抓住我们与你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然后蒙你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是常常在你的面前可以真是顺服圣灵而行，而去可以去抵挡那情欲的诱惑，让我们在这世上虽然是短暂的日子，但是就可以常常活在你的面前，做你荣耀的见证，因为知道你那莫大恩典已经赐给我们感谢主，求你继续看顾保守每位弟兄姐妹每天读经的日子，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